弟兄姐妹好，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成熟的基督徒二啊，因为我是按照希伯来书一章一章的来讲，所以上一次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希伯来书第六章，那上一次讲的就是希伯来书第五章啊。希伯来书第五章已经讲到了成熟的基督徒，然后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呢又再一次重申什么是一位，什么是真正的成熟的基督徒。如果不能够成为真正的成熟的基督徒，会有什么样的结局，以及如何能够成为成熟的基督徒。感谢神能够让我们今天这个来分享哈。刚才的诗歌第二首诗歌我蛮喜欢的，但是虽然这两首诗歌没有一首我会唱的，但是我们跟着学哈。但是第二首诗歌确实让我心里面蛮有感动的哈。那我们现在首先来看一下经文经文我打在了那个 PowerPoint 上面，然后大家，但是如果有圣经的话呢，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把圣经打开，就比较自由的，不需要依靠我这个电子版的了哈。OK， 第六节，因为那个经文比较长哈，所以用六章的基本上是四节到二十节，就是从四节开始到结束，所以呢，我台上念一节，你们下面念一节。所以我们用起应的方式啊，我起一句，然后你们应一句啊，然后我们就来把这一段的经文先读一遍。希伯来书六章四到二十节，第四节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请。
尝过神圣道的滋味，又还是全能的人，
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。请。
就割了一块田地，收了一下的雨水，生长
太多，
和无
人耕
种的
农用。若长经济和吉利，必被废弃，尽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，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，就是先前伺候圣徒，如今还是伺候。
我们愿意个人都有圣经的圣经，使你们有
并且不懈怠，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润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润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。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，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。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，神绝不能说谎，好叫我们逃亡避难所，实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，可以大得勉励。好，最后一节让我们一起来念，一二三，起。做先锋的耶稣，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幔内。好，愿神祝福他的话语，也祝福读他话语的人，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天父恩主，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，愿主你自己的话语，愿你的警戒，愿你的提醒，愿你的爱，都在这个时刻临到我们。主，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光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灵和诚实都在神的面前匍匐敬拜我们的主。愿主悦纳我们这样的敬拜，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，阿们。谁是与圣灵有份的人？因为在第四节的时候就提到了 一个特别身份的人，就是与圣灵有份的人，受洗得救的基督徒，就是与圣灵有份的人。他们这一群人，就包括我们当中的，我们受洗得救。受洗是一个形式，得救不是一个形式。而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标准啊，他们是谁？他们是这一群人有什么样的特征呢？啊，他们曾经经历了什么呢？他们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。作者写了一大堆，其实有一个问题，我们一定要来想想看，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？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不一定是基督徒，每个星期做礼拜的也不一定是基督徒。真正的基督徒是圣灵内住的人。当我们受洗得救的时候，或者是在这个之前的时候，有凡是有圣灵内住在那个人心中的，那个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所以这个作者一开始就讲了一些的这个蒙了光照。什么叫做蒙了光照？原来在黑暗的当中，现在看见了光。原来做事不能够拿到阳光底下的，现在做事敢于能够拿到阳光底下的，这就叫做蒙了光照。我前几天去，因为有那个纠纷，我去调解。在我跟那个人讲的时候，他正好做一件事，他要按照中国的习惯，要把棉被拿出来在太阳底下晒。星期天，他就拿在那个地方晒。为什么他星期天呢？因为那个时候 office 没人。因为如果有人的话呢，一看到这个被子什么都铺在那个什么上面的话，有人的就会把你收走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讲，我们就瞎聊嘛，就聊了几句，啊，聊了几句，他就说啊，这个被子是，啊，我说这个被子我一捏，我说啊，这是在美国买的，然后那个价格啦、啊、什么都啊，从什么房子鞋子，然后边上有个老太太，他说哎呀，他说那个哎呀，旧货嘛，你就要买了就会便宜了。结果那个老太太跟那个人出一个主意，她说那你可不可以这样，她就说你假装不买，等到她丢了的时候你再去把它捡回来，呵呵，你不用花钱了。我跟大家说的就是说，思考的方式会有不同。 OK， 对于我们当中有些人啊，我们不会去做这样的事，对吧？我们不会去做这样的事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事情不光彩，对吧？可是也有一些人，他们做这样的事，他觉得心安理得。那么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当碰到这样做愿意接这种不太正当的手段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想？你从你的角度来讲，你认为那个人在黑暗的当中，你是在光明的当中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蒙了光照的意思就是说，神他所做的事情在我们的心中作为了标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得救的基督徒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，有或者是你曾经经历过蒙了光照的，尝过天恩的滋味啊，天恩的滋味。什么叫做天恩的滋味？我们祷告的时候灵了啊。我最近碰到一个人跟我讲，他说他去签证的时候碰到一件神迹。什么神迹？因为第一次去签的时候是拒签，当他第二次去的时候，结果他的手机上面出现了一个字叫 pass。 他到现在他告诉我，他说都不知道那个是怎么出现的，怎么会在手机的屏幕上突然之间通过，然后他的签证就过了。尝过天恩的滋味就是什么？就是说当我们神迹其实真的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，我不是跟大家开玩笑的啊。又与圣灵有份，当别的人跟我们讲到神的时候，我们内心会感动， 有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会流眼泪，那就是圣灵的感动。但是记得，圣灵的感动不等于圣灵的内住。所以有的时候你跟人家讲分享耶稣的时候，大家他会对对面对方的人被神圣灵感动，会很激动，激动完了以后圣灵并没有内住。 OK， 所以圣灵的感动和圣灵的内住是有差别的。圣灵内住的人他是不会消灭的，他的圣灵的感动一直会在，而圣灵被圣灵感动的人，那个感动会消灭的，有的时候会离开的。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。有一些人是渴慕神话语的，他是从知识上面去了解啊。我碰到不少，我们在我们当中有杜克访学的，UNC 访学的，还有一些他们本身就对中国的文化，各世界各种文化吧，包括宗教文化都很感兴趣啊，都很那个了解，都很研究啊。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什么？他在查经的时候啊，他就讲啊，王阳明。那王阳明，中国的一个儒学大家嘛，对不对？王阳明他说知行合一呀，他说讲到知行合一，他说圣经里面好像也讲这个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讲到我们所知道的知识和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行为要相称，所以他说好像也讲这个。然后我就告诉他，我跟他讲，我说从表面上看是差不多，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。神的善道，他讲的真理，他自己实现出来，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。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他就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但是中国的知行合一呢？我说连王阳明自己都做不到，这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东西，但是他自己都做不到。我说这就是差别。所以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甚至于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我也认识一些基督徒，他特别会做梦，呵呵啊，圣灵感动他做一个梦啊，连他老公都是他做梦做出来的，我不是说笑话，真的，你们熟悉的人就知道我在讲谁了，他老公都是他做梦做出来的 ，OK， 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呢，啊，这些是，但是。真正的基督徒，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吗？不一定。所以第二个 question 叫基督徒会迷失吗？有不同的神学观点啊，有不同的，我必须要说没有一个那个一个神学观点。但是我们看第六节好吗？第六节他说，我打在上面，若是离弃道理，道理就是真理哈。另外一个翻译就不是说若是离弃真理，竟然敢反对真理啊！其实另外一个翻译是这个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。所以不同的神学观点有不同的解释啊。有一派的神学观点啊，也是比较主流的神学观点，就你一旦得救，就不会再迷失啊。在中国大陆啊，这样的说法叫做是什么呢？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！其实圣经里面从来没讲过这个 ，OK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传到中国的时候，就在中国的基督这个里面，就很多的教会就会谈这个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。我不一定赞同这个观点，OK。第二个观点呢？第二个观点呢，就是说基督徒如果不在耶稣里，如果不藏在耶稣里，他会迷失，连救恩都有可能会失去，这是两种不同的神学观点啊。我只是告诉大家，这一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告啊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警告。他这里说重定，把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重新定十字架的意思，其实不一定是真的再去把他这个定十字架。他你可以直接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，因为他们把神的不是再一次上十字架的意思啊，不，你不要去想象一个画面，好像我们犯罪的时候神又为我们上十字架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他不是这个意思。是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， 当耶稣，当我们基督徒的时候，做不好的见证的时候，当我们的行为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所做的一定是让我们的主蒙羞，让我们的主蒙羞，是让我们的主蒙羞，就是羞辱我们的神耶稣基督。所以呢，这个不同的神学观点，看你采取哪一种。我比较采取保守的那一种，就是说，若我们不藏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的救恩会失去。啊，但这个另外一个神学家就会来批判我了，都 whatever， OK， 这我的观点，又不是争论了好几千年都没有，争论了上千年也没有争出个所以然来啊。有些事情神让我们争论，呀，神就是让我们去争论的 ，OK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可怕的结局。他用一个比喻说，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，生长菜蔬，合乎耕种的人用，就从神得福；若长荆棘和吉利，必被废弃，尽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讲到焚烧，跟在圣经里面提到焚烧，你们想到什么？有两个东西跟焚烧是有关的啊，烧稗子，那是个比喻。讲到结局的话呢，跟焚烧有关的，审判的时候，审判的时候地狱之火会焚烧，这是一个。如果采用这个观点，那就是救恩会失去。但是还有一个焚烧，我必须要讲清楚啊，还有一个焚烧，其实不是焚烧，就是用火被火烧，啊，差不多了，是在基督台前。保罗曾经说过，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所做的工作，建造的工程，有的人用金银宝石做那个工程，有的人用草木禾秸不值钱的东西垃圾建造工程。当我们这是指基督徒啊，当我们这些基督徒见主面的时候，有火发出，若是用金银宝石做的工程，就可以存留得住；若是草木禾秸的呢，他们就会被火焚烧，烧了以后没有任何的剩余。但是他们有没有得救？他们还是得救啊！这些人虽然他们的工程没有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可夸之处，但是他们还是得救。所以看你怎么理解。如果是指地狱之火的焚烧，那我们基督徒要小心再小心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连救恩都可以毁失去。那如果是基督台前的审判的那个焚烧呢？啊，我们还有稍许有一点点的盼望，就是说我们做错了事情，但是神会赦免我们，只是我们这个工程没有得到将来的荣耀而已。OK， 但是得救了吗？得救了。OK。所以这是两个可怕的一个结局，不管哪个结局吧，保险起见，还是采用我这个观点吧。因为什么？它会激励我们小心再小心，对不对？你要是有一个保险的话，那你揪的人给他一个东西他就灿烂嘛，对不对？给他一点阳光他就灿烂，这是人的本性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让我们看见这个可怕的结局呢是真实的，一定会实现的。讲了这个半天，我们回到了我们这个主题，成熟的基督徒他的特征有什么？我们看所做的功和你们的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，就是先前伺候圣徒，如今还是伺候，有满足的指望，一直到底。简单的归纳其实应该有四点，我刚才看到还有一点我漏了啊，我等会儿给大家补充。第一个，在神面前的工作，请注意，是神托付我们的工作，不是你自己想要做的工作。有我们有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为神大发热心啊，也不管这个到底合不合神的心意，是我们自己的热心啊。但是在这个地方所做的工是神托付给他们的工作啊。若是神托付的工作，你给他尽心尽力的去做，那你就是那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个，有爱心， 彼此的相爱和行为和信心，彼此相爱的行为和信心。我碰到一个人啊，他这个他不是基督徒，这个人的行为呢，这个人的脾气呢也很大，今天我们早上讨论了他半天。但是他最近呢做了一件让我也很吃惊的事，他在图书馆里面复习考试，结果看见一个 homeless people， 他把他接到他家里面住。他是有爱心的人啊，他还不是基督徒啊。所以彼此相爱的行为和信心，所以你看到人很两面的，有很多的时候他在一个方面他表面的很可恶，可是在另外一个方面你看他了，他一个他因为看到那个人做了手术，他没有办法动，又是 homeless people， 住在就睡在车里面，他就可怜他，怜悯他，就把他接到他自己家里来住。所以我不知道，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大吃一惊，因为在美国你不是说你爱心就一定会得好报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如果我做事的时候我会考虑一些法律的后果或怎么样的呀，很难讲会发生什么。但是他就不管不顾的，他就把那个人接到他自己家里来住啊，这是一种爱心的表现。那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种爱心的表现呢？比方说我们知道弟兄姐妹有困难了，你有没有想到给他打个电话？拨个电话只是一个心意而已啊。但是有的时候我真的跟大家说，有一些的基督徒，我前面这个有一个基督徒来找我们教会帮忙，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不是在我们这个教会，他所参加的那个教会，他说没有一个人打电话给他，他跟那些人都讲了，查圣经的时候，带主日学的时候讲得非常的好，可是当他说我有家里有这个困难的时候，非常非常困难的时候，他说没有一个人连一个电话都没有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彼此相爱的行为和信心在神眼里面是多么的重要，而这也是一个成熟基督徒的特征。第三点，盼望，艰苦环境之下的盼望，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。讲到这个地方，我要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希伯来书，当这个作者写这段话的时候，他是对当时的这个环境是怎么样一个情况。当时的时候是一世纪的时候，一世纪的时候基督教还是属于迫害的，受迫害的，一直到主后300多年的时候，君士坦丁堡发布了他的谕令，其实是主后295年的时候，他说停止迫害基督徒，直到那个时候基督徒才不被迫害。所以当时的时候基督徒大概有四种，迫害来临以后基督徒有四种，有一种基督徒是口里承认耶稣，心里也承认耶稣的，还有一种基督徒是口里承认耶稣，心里却已经放弃了，因为他没有盼望。还有一种呢是口里既不承认耶稣，心里也放弃了耶稣。所以基本上这几种，但是那个作者告诉我们，有没有在主里面，有没有满足的指望，能不能够坚持到底，世代变化，这个情况就不会变化。你们知道在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叫做王明道牧师，大家听说过吗？在1950几年的时候啊，1950几年的时候，政府跟他说，如果你否认耶稣的话啊，你退出基督教，我们就不让你坐牢。然后他在这种压力之下就登报发表，他说他放弃他的信仰。当他放弃了信仰之后，有满足的指望吗？没有。他精神快崩溃了，然后他每天所做的事情，他说他的重复的一句话像祥林嫂一样重复一句话，他说我是彼得，我是犹大。 挣扎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他主动的去找那个政府，跟共产那个共产党说，他说我上次发表的那个东西不是我真正的意思，请你把这个撤下来，我愿意坐牢。后来就把他关进去了，他坐了几十年的牢。对于和平环境当中，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，我们没有任何的困难，因为这个环境非常好，没有人会迫害你。其实现在也有了，哈哈，现在的社会也开始有点迫害基督徒了，在美国也开始有一点。但总体上来讲，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环境，所以看不出这个行为到底是怎么样。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碰到艰苦环境下面的，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考验我们的时候。社会环境不一定迫害我们，但是我们在生活环境当中会碰到困难，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。另外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我漏了一个地方，就是还有一个是忍耐。成熟基督徒的特征是忍耐。好，我们第六章的地方那个来看一下那个经文，就是跟忍耐有关的。第几节？十二节。并且不懈怠，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承受应许的人，好像现在在中国啊，又出台了一些的政府又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，对于信仰这个方面管控的更加的严厉。这是对于很多的教会都说，哎呀，开始啊，这是一个破坏又来了啊。但是同样的情况，我觉得倒不是一件都是坏面的负面的形象。中国的信仰，我相信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应该是最纯真的吧，因为那个时候是最艰难的时候，反而是最纯的时候，有可能，不知道。因为我的神学院的老师，谢老师谢文宇，他原来是北大的哲学系的副教授，后来成为现在是牧师了，啊，也在我们华神神学院里面教书，他专门教那个方面的，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，你们可以上 Google 去查，叫《中国教会六十年》，他标题就叫《中国教会六十年》。中国教会当然是指中国大陆的教会，他最后的评论是什么？杂草丛生。所以有的时候环境好啊，改革开放以后，它这个慢慢的放松了一些，不一定，我们以为是好事，但是真的是不一定是好事啊。所以成熟基督徒的特征呢，就是有这一些。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想想，在我们身上已经信主的人，有没有这些特征，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特征，你不说占全吧，至少有一些吧。最关键的问题是，我们如何能够得到这些特征？第十四到十六节，你大家都知道，我平时用的经文都很短，就一两节经文。今天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整个的一段经文弄下来？因为这个是不可分割的一个，它你从语法上你就可以看到啊。如何能够实现这个？这是最关键的问题。我刚才一开始就讲了，我们很多人知道很多的道理，包括王阳明啊、知行合一啊，这些都是道理，但是能做出来吗？做不到。所以如果能够有一个让我们做到的方法，我们一定要去学习，对不对？好，从圣经的告诉，就希伯来书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什么？第一，抓住神的应许。十四到十六节啊，第十四到十六节啊，我来念给大家听。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。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，就得了所应许的。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，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。这个地方他举了一个上古的时候有名的例子，叫做亚伯拉罕。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嘛，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，对不对？ 也创世纪第十二章、第十五章、第十七章，至少那几章里面还有第十八章，神跟亚伯拉罕显现，告诉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你要生一个儿子，你的儿子以后怎么怎么样，你要怎么怎么样啊，就告诉他这一个一开始的启示是什么。一开始启示给他的应该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里面，一开始启示的时候告诉他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有儿子吗？告诉他你的子孙很多，那个时候他有儿子了吗？他没有儿子。 OK， 那个时候的年龄跟我们不太一样啊。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时候是多少岁 离开年纪很大了，七十几岁，你知道吗？他什么时候生的以撒？多少岁？一百岁。所以他应该离开没多久，神就告诉他，十二章的时候就告诉他，你离开本族本家，我就赐福给你，怎么样？他离开了以后，神就给他这个。那个时候，神给他应许，到他真正的生下以撒的时候，要差了二十几年啊。所以那个时候什么，他抓住了神的应许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第十六节说啊，第十五节说，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，很久忍耐，就得着了神的应许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每个人现在这个社会是什么？快速回应的时代，人的耐心越来越差，对不对？我如果微信发给你，我恨不得让你马上就还给我，马上就发给我，对不对？要 instant messaging， right？ 现在都是 instant， OK， everything is instant， yeah。哇，现在跟我们来讲这个要等待忍耐，哇，等个二十年，哇，那怎么可能呢？那是不可能的事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亚伯拉罕能够抓住了神的应许，十四到十六节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的亚伯拉罕之约，亚伯拉罕之约。这个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就给了他这个盼望，而且告诉神告跟亚伯拉罕说的时候，什么？你的子孙要怎么怎么样，你万国要因你而得福啊，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，天上的星那样的多啊，等等等等，告诉他这个。亚伯拉罕真的，我告诉你，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怕神的计划不能成全，所以他怎么样，下给他一个使女啊，用自己的方法生了个儿子，叫做以实玛利，对不对？现在犹太人的死敌是谁啊？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啊。对啊，所以我们人经常要给神帮忙，结果是什么？给神帮倒忙。对不对？呀、yeah, ，阿拉伯的世界跟那个这个犹太人这个是死敌吗？阿拉伯的后裔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嘛，对不对？以撒的后裔，雅各的后裔就是现在的犹太人嘛，对不对？就现在的以色列国嘛，所以他们现在闹来闹去，对不对？啊，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注定了，谁让他那个听夏甲的话去生那么个儿子呢？对不对？啊，第一，靠着神的约，还有我们自己的品格。要忍耐。我跟大家讲一个忍耐的例子啊，一个有名的例子，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传道人啊，叫做戴德森 Hudson Taylor。 OK，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可不是一个敬虔的人，对不对？他以前可不是个敬虔的人，是个非常反叛的人啊，所以什么信神啊不信神啊都没有那个。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妈妈，非常敬虔的妈妈，他的妈妈为他儿子得救啊，每一天为他祷告，每一天为他祷告。他妈妈有一个特点，你知道他在哪里祷告吗？我们现在是找一个地方，什么时候都可以祷告，对不对？很舒服的祷告。他妈妈不是的，每天都跪在那个壁橱跪那个柜子里，他把门关上，跟神祷告，跪在那个地方跟神祷告，每一天为他的儿子得救祷告。哎，后来他的儿子就突然之间有一天就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他儿子突然之间带着身 心被神得到，他整个的罪都被释放，他非常非常的高兴，他马上回家要告诉他妈妈，结果他妈妈需要他告诉吗？根本不需要，他妈妈在祷告里面神已经告诉他他儿子得救了，所以他以为他是第一个去告诉他妈妈，结果他妈妈还没有见到他，他已经妈妈说感谢神你已经得救了，他不需要讲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在神的应许的当中，我们有的时候成熟的基督徒啊，不成熟的基督徒，你刚信主的，刚信主的有个什么特征你知道吗？刚信主的基督徒有一个特征，心里火热，很有爱心，还祷告还特别灵。我告诉大家，那真是 instant， 祷告什么神给你什么。我告诉你呀，啊，那不是一件好事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什么？因为如果神不给你啊，你连这点信心都没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神呢，啊，就宽容你们，就怜悯我们 ，OK， 神就给我们 ，OK， 呀，yeah。但是成熟的基督徒，你不会是一直是 instant 的 ，OK， 呀，yeah。神有的时候会操练我们，要通过祷告，要通过很久的忍耐来操练我们的品格，呀，yeah。我想到我自己的我爸爸也是，对不对？他九几年就来美国嘛，他就是来过美国就。九八九九吧，应该是。啊，当时我带他去教会，我很希望我爸妈得救信主嘛。我带他去教会，去了一次之后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说：“你的信仰我也不阻拦你，哈哈哈哈，但是我呢，你也别来管我。哈哈哈哈”对，所以呢，我就一直没有办法。九几年开始就这一颗心，我就，然后怎么都油盐不进了，这什么都没办法。一直到他快要去世之前一年嘛，然后那个时候我跟神祷告，我说：“哎，该怎么办呢？”呀，我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，因为从QQ 上面还有那个先联系的都告诉我，他说身体不行，啊，过几个月就会告诉我又查出什么毛病，又查出什么毛病，啊，然后身体开始越来越差，然后开始能走路的，现在不能走路了，现在要好了，我就知道他的身体已经快不行了。但是这个时候祷告的时候，到最后真的我没办法，然后。那就过了好多少年了都已经。后来我跟神祷告，我说该怎么办呀？因为我知道他没有办法跟他传福音。神后来就跟我讲了一个，用一个意念告诉我，他说不要跟你的父亲去讲教义，因为我作为传道人，我跟很多人传道，我都是讲神的属性是什么，人的属性是什么，你为什么需要神，都是讲这些，对不对？这是教义啊。神就告诉我不用跟他去讲教义，用亲情，就是这一个简单的意念，我都搞不清楚，我什么是用亲情，什么亲情？我等到我到了他病床边上的时候，我才知道神把我爸爸的心思改变了。原来他是个非常理性的人，十八岁就是共产党员，预备党员，那个时候还十八岁还不能入党，是预备党员，年年是优秀共产党员。他最后变成了一个基督徒，变成了一个信主的人，在病床上面。是因为什么？我一开始搞不清楚神为什么给我这么一句话，什么叫做用亲情？我一直是他儿子，什么叫做用亲情？我坐在边上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神把他的心思改变了，你知道吗？他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意念，就是只要是家里的亲人，都是对他好的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意念。他原来用理性思考，他现在到了那个时候都已经不再用理性思考了。所以我就知道他是什么，他是被神的改变，然后我知道，所以我就放胆了，我跟他说，我说要信主。第一次不理我啊，第一次问了我一个问题不回答，第二次也不回答，到第三次他愿意相信。神就告诉我用这样的方法，那是多少年以后的事情，他是前年去世的，在这个之前的一年我给他传福音，大概2013年，到1999，那是多少年？很久忍耐。第二个，在耶稣基督里，亚伯拉罕之约只是一个应许，但是真正实现亚伯拉罕之约的是耶稣基督。所以17到20节的里面，他告诉我们，尤其是19、20节，19节是今天我们要背的经文。我们有这指望，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，且通入幔内。做先锋的耶稣，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 就为我们进入幔内。这里面有一些的神学的思想，我就不去讨论了，这个没有多大必要。就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有这么一个人叫做耶稣基督，他成为了我们像麦基洗德一样成为永远的大祭司。请记得，所有的祭司都是有时间的。亚伦有时间，一百多岁他就死了，我记得没有记错的话，他应该是110岁死掉的，因为摩西是120岁死掉的，他比摩西死早10年。所以在那个里面，亚伦死了，亚伦的儿子也死了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都死了，但是只有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。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，我们讨论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，而且自己有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观点才是正确的。这个是一个，尤其是知识分子，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思考理学，我们形成了一套的方法啊，谁会比我们更懂得这个研究的方法？我读 PhD 的都知道啊，我们是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啊，我左边看看右边看看，我是非常客观公正的，我看左边看右边我都看，所以我的结论才是最正确的啊，这是一个非常的，所以想出一个什么，你要让这些人放不同自己的观点，可能吗？在教会里面同样是如此，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。但是在耶稣基督里，在耶稣基督里，让我们能够实现刚才所讲的这些信心、爱心，为神所托付，记得神所托付的工作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很久的忍耐，很久的忍耐。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，夫妻之间只要三句话不对，马上就吵起来了，有没有？经常的事情，对吧？我们每个人只要是结过婚的，我们都知道一定会有的。很久忍耐在哪里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而且总是认为我讲的对，你讲的错。对啊，这就是一个现实嘛，对不对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我记得我在那个密西西比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，没过多久教会就分裂，因为不同的信仰啊，他们的神学观点跟我们不一样。五个家庭好好的建立教会的时候，建立教会的时候神的工作让我们合一的，建立教会以后受到另外一个神学的思想影响，分道扬镳。所以我们坐下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讨论最多的是什么呢？合一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看见了这个分裂，看见这个不好，所以我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合一。所以有一次我们在讨论教会里面讨论，我们就在讲啊，合一，高牧师也在啊，有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有很久需要的一个教会，所以高牧师怎么样，每个月到我们教会来一次，他在密苏里开车，每个月开到我们教会，一开就是9个小时，每个月要来一次。那天我们在讨论讨论合一的问题，圣灵感动我想了一句话，因为这句话不是我想的，是我突然之间说出来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这句话怎么出来的。我跟大家说了一句，我在开会讨论半天的时候，我说合一不是讨论出来的，合一是祷告出来的。然后我就看见高牧师非常赞同，为什么？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睛看的是神，我们看的是耶稣基督，我们不太看我们自己。讨论的时候都是看我们自己，你不对我对，这叫讨论，对不对？但是祷告呢，我跟神祷告，我又不是跟你祷告，所以我们看神了，我们看耶稣基督。所以什么时候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都可以实现。所以回想耶稣，我跟大家说了，这个要用好多好多次，要用好多次。 OK， 回想耶稣，下一章我们要讲最基本的就福音的真理，耶稣基督。再下一章还是讲耶稣基督啊。 所以我们今天就回想耶稣。什么时候我们做不到的时候，我们回想耶稣；什么时候我们觉得都是别人错的时候，回想耶稣；什么时候觉得我都是对的，我们也要回想耶稣。 OK， 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，是我们所有的信徒，还没有信徒的人，以包括没有信徒的人的一个非常大的应许，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盼望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恩主，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，你借着希伯来书第六章这一段的话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，若我们不能够被神的爱，我们的生命不改变的话，我们的结局就是焚烧。真的是盼望我们在座的都是渴慕被神话语、被神的真理所改变的那种人，而不是心地刚硬的人。主啊，我们的求圣善的灵用你的光照亮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幽暗之处，让我们知道悔改的信息无论在什么时代都不会过时。神要我们的是谦卑受教悔改的心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主的里面被神的爱、被圣灵的提醒所改变。因为将来见主面的时候，神你一定会问我们一个问题，就是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到离开世界见主面的那一个时刻，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了多少。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的，阿们。